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我是陈甲。今天我们解读的书是《经验的疆界》，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180页，我会用大约38分钟的时间和你解读这本书的精髓。我们该如何从经验当中学习？这本书的作者是詹姆斯·马奇，他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与经济学的名誉教授，也是管理学公认的大师中的大师。有两位咨询顾问曾经就做过一个管理大师的排行榜，然后问这些上榜大师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心目当中谁是真正的大师。根据回答，他就制作了一个大师中的大师排行榜，发表在2003年1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在这个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就是彼得·德鲁克，而排名第二的便是詹姆斯·马奇。詹姆斯·马奇本人是非常博学的，他的研究领域涉猎得非常广泛，包括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甚至美学。他自己还出版了8本诗集。有一次，他就谈到了关于如何学习这个话题，尤其是经验对于一个人成长和进步到底起什么作用和价值。我们经常说哈，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说的就是没有经验的人处理事情可能就不容易做好。而同时，我们也会说，姜还是老的辣。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样的话是说，有丰富经验的人，他们处理问题起来更加高明。显然，通过经验学习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成长和进步的主要途径。经验学习对我们一个人的一生进步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马奇想要问一个问题，那就是经验学习是万能的吗？什么时候经验学习是最有效的？而什么时候经验学习又不太可靠？如果我们能够弄明这一点，那对我们整个人生的学习进步而言都会有很大的价值。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本书《经验的疆界》要讨论的内容。这本书呢，其实很薄，一共只有128页，其中还有35页是参考文献，正文的内容就只有90多页了。可是这本小册子信息量却非常大，便于理解，我们取其精要，把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分成3个部分和大家分享。第一，我们介绍这本书研究经验的独特视角，那就是抽离与整合。第二，什么是低质学习，它有什么特点和局限性，我们需要突破。第三，什么是高质学习，它又有什么特点和局限性，我们需要突破。好，让我们一一来看。先看第一部分，这本书研究经验的独特视角。从经验中学习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事啊，哪怕是一两岁的小孩子，他也都是在磕磕绊绊的经历当中逐步学会了走路啊、吃饭呀这样的过程。至于成年人，通过经验学习的例子就更多了。可以说，我们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丰富经验、改进自我的过程。所以啊，关于经验这个话题，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很多亲身的经历，也似乎都能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而当人们对于一个话题都很熟悉的时候，其实研究这个问题就很难有新意，因为大家都能说几句嘛。而《经验的疆界》这本书其实面临的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讨论经验啊，无论是说研究经验的好处还是不足，都很容易落于俗套。而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就在于詹姆斯·马奇，他用了独特的视角，从这个人人都熟悉的话题当中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框架，极大的更新和丰富了我们对经验的认识。我总结了一下，可以用2个关键词，抽离与整合来概括。什么是抽离呢？指的就是马奇研究经验，并没有从我们人和经验学习这个相互互动的过程，从这些细节来研究。相反，他是把经验视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工具，然后研究这个工具本身的属性和局限性。这就好比啊，我们自己去研究一个斧头的时候，并不是讨论这个斧头的材料呀、重量啊、价格啊等等这些细节，而是抽离出来去研究斧头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它可能起到的作用，它什么时候没法用，什么时候很有用。作者研究经验也是这样的思路，他把经验从具体的事物当中抽离出来进行研究，才发现了经验它有直观性的特点，有小样本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又和我们现实当中 发生事情的这种随机性呀、复杂性的特点，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根本的矛盾和冲突的，啊，这就给经验本身带来了很多局限性。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具体聊。而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呢，是整合。所谓整合呢，就是说马奇研究经验啊，它不仅仅是局限在经验的领域来研究经验，而是以经验的问题为原点，整合跨学科的知识来进行研究问题、分析问题。比如，马奇在这本书中就引用了组织行为学、复杂系统、甚至进化论、文学叙事、传播学的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一点和我们此前讲到的《穷查理宝典》的作者查理芒格他的思维模型非常像。查理芒格的观点也是，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解决办法就不应当仅仅局限于这个问题所在的学科，而是要把和这个问题有关的所有的知识都拿来解决这个问题。正是马奇在这种抽离和整合的视角之下，创造性的把经验学习分为了两种类型，一种是低质学习，一种是高质学习。啊，低质啊就是较低的智慧水平，而高质啊就是较高的智慧水平。通过把经验学习分为这两种形式，并对他们研究，作者在全书的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那就是尽管我们人们都渴望从经验中进行学习获取智慧，可是我们从经验中学习和推断的知识往往却是有误导性的。为什么作者会提出这么一个结论？低质学习和高质学习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好，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第二部分，看看什么是低质学习，它有什么特点和局限性，以及我们如何突破。什么是低质学习呢？其实简单而言，就是我们在通过经验学习的过程中，是不寻求因果关系，直接复制和成功相连的行动。你看前些年，很多人看到别人买房子赚到钱，于是他立刻就跟进也买了房子，结果后面也赚到钱。这种成功呢，其实就是他直接复制了别人成功的行动，他没有具体研究成功的因果关系。你看，我们都熟悉的香港首富李嘉诚，他最早起家的时候啊，就是看到了国外在做这个塑胶花，有这个新的行业，李嘉诚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我拿到香港可能也可以做。于是他复制了一个在国外成功的案例，给自己的创业第一次成功埋下了伏笔。所以，这些看到别人成功就拿过来自己学习的方法，就是低质学习。这种低质学习啊，它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你可能不太会思考这个事情成功背后的因果关系，而只是思考别人成功了之后，我自己是不是也有成功的机会。这就像唐骏的那本书《我的成功可以复制》是一样道理的。你看到别人可以成功，觉得自己就可以复制，别人是很勤奋，那自己也很勤奋，是不是就能成功？别人不耻下问，善于学习，那自己也要模仿这样的行为。我们经常说，成功呢，一定要和成功的人在一起。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可以模仿成功者的行动。那如果我们再往下深究一点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低质学习，复制别人的成功，其实也有三种复制的不同方式，分别是试错、模仿和天择。天择就是物竞天择那两个字。试错呢，就是亲自摸索啊，自己不断尝试观察结果和我自己采取行动之间的关系。比如我今天给自己想要认识的一个女生送了一朵花，结果人家不喜欢，而我第二天呢就换了一个，我送了一本书，哎，结果第二天她拿这个书很开心的走了，我就学到了一个经验，那就是可能要送这个女生就要送书。你看，这种就是通过向自己获得的成功来进行学习啊，我们叫做试错。那第二种复制成功的方式呢，叫模仿，也就是说，向别人成功的方式学习，看看别人采取了什么样的成功行动，我就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比如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国外塑胶花，如果获得了成功，我在国内就引进，别人买了房子成功，那我也跟着买房子。所谓天择呢，就是我们不仅模仿和成功相连的行动， 我们还会模仿和成功相连的属性，比如我们要完成一个任务，去研究，当时成功的时候，它采用了什么样的规则，或者是当时做事情的一个顺序是什么？比如我当天早上吃了什么东西，中午穿了什么衣服，可能影响了这件事情的成功。你看，我们看到这家公司，人家做得很成功。可能是因为他前台是一位非常漂亮的美女，而前台接待之后又是一个大帅哥来跟谈具体业务哦，所以我们自己经营公司的时候也模仿了这种形式，前台安排一个美女，后台安排一个帅哥。你看，这样就是模仿流程啊、制度方式来学习成功的经验，这叫做天择。试错、模仿和天择啊，是我们大多数人学习的方式。尤其是这种模仿的方式，比如我们上学的时候看到一个学霸，人家用的什么参考书，我们自己也会买这样的参考书。我们看到同事减肥成功，我们也会模仿他的减肥方式。复制成功啊，其实是我们和这个世界相处的重要方式。我们通过复制自己和别人取得成功的一些方式，来积累自己的生存能力和处事办法。所以啊，复制成功这种形式是特别常见，又在我们生活中是常常有效的一种办法。那它有什么局限性吗？这是作者关心的问题。其实复制成功啊，它有三个很显著的问题。首先就是，如果我们只是采取直接的复制成功的这种策略，很可能模仿的成功因素并不可靠。比如你看到别人炒股现在是千万富翁。你也把钱交给别人，让人家炒股，这个是模仿别人的成功。可是你没有看到，这个人他以前是个亿万富翁，他现在炒股炒成了千万富翁。所以，我们直接模仿看起来的成功，很可能是并不可靠的。啊，因为一件事情背后，其实成功的原因是非常多的，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些表象就去模仿，那可能就会掉到坑里。你看别人吃了这个药品减肥了。可是你并不了解人家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他是不是还坚持了每天运动等等？你觉得你喜欢的女生上次收了你的书，所以是她喜欢阅读书，但是也可能上次她正好是在要找垫桌脚的东西，正愁没东西呢，你送过去了。所以这些你没有想到的因素，可能才是真正影响事情成功的因素。我们每个人遇到的问题条件不一样，自身的情况也不一样。这个时候，如果直接复制成功的策略，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第二个方面，作者提出了一个很有洞见的见解，那就是复制成功有时候可能真的是有效的，可是正是这种有效会带来问题。比如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作者说，这个一个经验啊，它很有用，可是用久了就没用了。比如青霉素啊，用于这个抗病毒是非常有用的药物，结果你用久了。病毒就产生了抵抗，反而这个经验没用了。再比如，你和一个朋友打球，你知道他的弱点是左手接球，非常不擅长，所以你打他左手就是一个有用的经验。可是你这个经验用得越多，你就训练你这个朋友提升这个弱点的能力越快，结果导致经验也没有用了。所以啊，作者说，如果我们直接复制成功的经验，很可能导致成功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也就是经验可能会越来越没用。第三个方面啊，也是作者的另一个发现，那就是他发现一个成功的经验，大家都在用啊，看起来很有用，所有人都在用，可是却未必是最好的方法。啊，这是说我们通过经验学习，可能学到的不是最高效的、最有用的方法。比如我们现在人人都在用的这个打字的键盘。它的标准排列方式是这个 Q W E R T，啊，这样的字母排列顺序。但事实上，这种排列的顺序并不是最高效的，反而是比较低效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最早生产的键盘，如果人们打字速度太快，就会卡住，发生故障。所以呀，如果键盘按照最高效的字母顺序进行排列设计的话，键盘就很容易损坏。所以呀，发明键盘的人就设置了今天这个看到特别别扭的键盘排列方式，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你打字的速度。 这个键盘排列方法显然不是最高效的。可是今天这种故意降低人们效率的方法反而成了键盘的主流布局方式。现在所有人学习打字的方法都是基于这个低效的经验的，不是最好的经验，却成了主流的方式。这就是作者说，我们如果在某一个方面经验很擅长了之后，就会出现胜任力陷阱。胜任就是说我们有能力完成一件事情。所谓胜任力陷阱，就是说我们对一个事情越来越擅长，越来越能胜任之后，反而会给我们挖一个陷阱，阻碍我们学习更先进的东西。比如当年 IBM 在做大型计算机的时候，就特别有优势，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他们能够把计算机的运作速度设计得非常快。而小型的个人机出现的时候，哎，他们就看不上，因为他们过去的经验太成功了，导致他不愿意接触新的事物。这些都是我们通过复制成功这种方式来向经验学习，它可能带来的问题。那作者说，这个策略既然这么容易产生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破解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既利用复制成功这种便捷性，又能够减少带来的问题呢？作者给了一个基本的建议，那就是建立开发与探索的平衡。什么是开发呢？就像我们开发一个矿场一样，你的这个经验很好啊，你的 Excel 用得很熟了，你开发利用这种经验，就能够给你工作上的效率提升带来很大的帮助。你一直用这种经验，就叫做开发有效经验。可是你还要探索新方法，也就是你要多去努力尝试有没有新的解决方案。我们应当时刻提醒自己，当自己在一个领域当中有了很多经验之后，熟练了之后，我们问自己，这个方法是最好的了吗？有没有其他新的可能解决方案？我是不是应当多花一点时间去研究新的动向呢？比如，你在公司 Excel 已经用的是最好的了，排版速度是最快的了，自己非常骄傲。那你要注意，自己有可能掉入了胜任力陷阱，是不是其他人有更便捷、更快速的方式？保持这种思考是很重要的。探索新方法啊，在刚开始可能花费了很多时间，但是产生的收益不如你直接利用已有的成熟经验效率高。可是它有可能帮助你发现一个全新的领域。所以呀，你要保持的是这样一个心态，在某个领域当中经验很丰富了之后，仍然要去探索新知识。你要知道，很可能一开始这个知识带来的价值并不是那么大，但是未来会给你可能有新的收获。啊，这就是作者对低质学习成功的经验带来的问题给我们的建议。在拥有有效经验的情况下，仍然要去多探索新的领域。这就是低质学习。讲完了低质学习，我们再看第二种经验学习，就是高质学习。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部分内容。高质学习是什么呢？其实简言之，就是我们在模仿别人成功的时候啊，不仅仅是复制别人成功的行为，而且会分析他这个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会寻找背后的因果关系。掌握了别人成功的原因之后，才模仿他的行动。所以啊，这种学习模式，它投入的智力资源是更多一点的，因此作者把它称为高质学习。当然了，这个名字可能给我们一点误解，觉得这个低质学习比较原始，高质学习就比较高级。但其实作者说，这两种学习的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是他们有各自擅长和适应的条件罢了。比如，我们在解决日常工作问题的时候，经常需要分析一个问题怎么样考虑思考才能更周全，你就会发现，哎，有的人考虑问题周全，有的人考虑不周全。那低质学习就是直接模仿那些考虑周全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而高质学习不一样，他会总结，哎，这个分析问题会很全面，这个成功经验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啊，有人就会慢慢的分析，哦，把一个问题分析透彻啊，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他能够把自己自身的优劣分析透。第二呢，他又能把自己所处的环境条件的优劣分析透。那这就是机遇、挑战、 优势、劣势，也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分析问题的 SWOT 原理，它就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模型。我们接下来分析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这个模型来解决。你看，这就是一个高质学习，它通过经验来总结原因，再拿这个原因去处理其他问题。类似，比如我们还会遇到，怎么样表达一个问题会让别人听得更清楚、更容易理解呢？有人也会总结背后的原因，他可能会发现，哦，要先讲结论，再讲支持这个结论的每一个论点，再把每一个论点分析透彻，这样别人可能听起来更加容易理解，就形成了后来的金字塔原理这个模型。你看，这些都是我们总结事情成功背后的因果关系形成的经验。所以作者说，高质学习啊，往往就是把我们生活当中解决问题的成功经验总结成了一个模型或者故事来进行传播。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比较奇怪，怎么还会有故事呢？和故事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因为在作者看来，模型和故事其实都是我们分析和总结问题因果关系的一种表达方式罢了。总结成模型呢，是这个管理学家呀、社会学家、咨询师他们比较常用的方式，而总结成故事呢，就是商业记者呀、这个教师呀、培训师呀，他往往喜欢做的事情。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吴晓波的著作《大败局》，就是总结了企业管理当中失败的那些经验，他是讲了很多故事传递这些经验的，通过故事来给我们启发。我们自己呢，也会通过像记住皇帝的新装啊、乔布斯执着于那些简洁的设计原则啊等等这样的故事，来学习一些重要的经验和道理，从而影响我们的行为和决策。所以啊，模型、故事都是我们人类高质学习总结成功经验背后因果关系的具体成果形式之一。我们通过高质学习啊，把成功背后的原因总结出来。这些原因啊，往往它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这个原因它一定要尽可能符合实际情况啊，就越贴合现实越好。而第二呢，这个原因它还应当是尽可能简单明了，也就是别人得能听得懂。所以高质学习啊，研究成功经验背后的因果关系，总结出来的模型和故事，它一定会尽可能追求一个特点，那就是一方面要足够复杂，让人听了以后受启发，而另一方面又要足够简单，让人一听就明白。这两种特点，作者用一个学术性的语言来概括，就是最大可理解复杂性，就是复杂的程度要最大化，但是简单容易理解的程度也要最大化。在他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就是最大可理解复杂性。而我们高质学习总结的模式和经验，一旦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从宏观上来讲，能总结出来既复杂又容易理解的原因，其实往往是很有限的。也就是说，我们总结出来的那些成功经验的模型也好，故事也好，它的主题往往会被限制在几种特定的类型里面，它就形成了一些模块了。比如一个组织或者个人的成功，他的经验往往不会跳出下面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成功呢，是因为它很有理性，很符合逻辑。比如我们经常会分析一个人成功是因为他最开始人家考虑问题就非常周详，然后在执行的时候呢又非常得力，第三，他运气也很好，所以最后人家把这件事儿做成了。你看，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或者这样的总结经验的时候，往往就觉得比较幸福。为什么？因为它符合逻辑，是一个理性思考后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会总结它成功的第一种常见原因。第二种我们总结成功常见原因，就是这件事儿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把它层层分解了，责任到人了。比如这次战役能够取得成功呢，是因为我们在每个关键的战场都配备了得力的战将，也有这个非常用心的部队和战士，配给又非常充足，责任到人。所以 我们才能让这场战役万无一失。哎，这就是层层落实的一种思想。再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金字塔原理，为什么大家认可这个方法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拆解成了一个一个小的具体的问题，只要这些问题拼起来能够包含了这个大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解决下面的小问题来解决上面的大问题。这个也是建立在我们认可层层分解这种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还有第三种，我们常见的会总结别人成功的原因，就是这件事之所以成功呢，是因为有牛人，有伟大的领导者。比如我们经常会说，为什么苹果公司能够死而复生？那是因为乔布斯很伟大呀，乔布斯他有远见卓识。一方面，他有独特的狂妄的性格，可另一方面，他又对质量和产品执着的追求。正是这样一个超凡脱俗的与众不同的人物，才打造了苹果的今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相信苹果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相信伟大的人物能够改变和造就历史。还有一种我们会常常总结成功的原因的方式，叫做成功了。你就成功了，也就是存在即合理。我们之所以相信这件事成功了，是因为它取得的成功很大，是因为它上市了，是因为是有几亿人在使用这个产品，所以它的成功是可信的。就是我们说的适者生存的道理嘛，它现在被广泛接受了，所以我们相信它。这些啊，都是作者说我们高质学习来分析别人成功总结经验后，常常会从宏观方面回到这几个主题原因上面来。啊，当然我们知道，人类总结成功的原因肯定不只是这四类了，只是说这四类是最重要的、最常见的类型。还有其他类型的，比如和上面四种原因反着的原因，也是我们经常总结的成功的因素。比如我们刚才说，成功是靠理性和逻辑来获得的，有人就会总结反面的说，成功不一定是有理性啊，反过来，成功就是不要想太多，你先干了再说，通过不断的尝试，不断的试错，你最后能取得成功。哎，你看这就是非理性的成功经验。再比如，我们说伟大的领袖能够改变和影响历史，可是也有人总结成功的经验是，成功不是依靠一两个人、少数个体努力就改变的，而是每一个参与者发挥作用，最后才能取得成功的。所以，尽管有这些不同主题的原因，看似很多，但其实和我们人类取得成功的各种复杂事情相比较，我们最后通过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些因果关系的原因，其实少得可怜。往往就是回归于那些有限的主题之上。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高质学习要总结经验，要符合既有一定的复杂性，又要足够简单，便于理解。在这种约束条件下，不得不就只能形成这些常见的原因了。所以，作者总结了一个非常意味深长的观点：人们口中的真相，往往只是人们大多数的共识而已。他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是作者认为，通过总结成功经验背后的因果关系来揭露真相，其实是很不可靠的。因为这个世界足够复杂，任何一个成功背后，可能原因是非常多，有无数个影响因素。可是，一旦我们要把这些因素全都考虑了之后，它就太复杂，以至于很难被人理解。而我们想要被人理解，就要抽象和剥离出几个简单的因素，而这样做就会极大的扭曲真相。所以，只要我们想做一个复杂但又简单的因果关系总结，那就必然导致偏离真相。所以，最后得出来的东西就只是一个共识，而未必是真相。我们之所以接受这样的共识，并不是因为它是事实，而是因为它好理解，对于我们有启发，我们会有理解的掌控感罢了。 所以是这种虚假的控制感，让我们觉得自己理解了真相。这就是作者说，为什么我们人类各种各样的经验，最后总结回来，往往会回到几个在宏观上看来非常有限的主题上。而当我们高质学习，一旦只回到了这么几个有限的主题上，就会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局限在了这些主题，或者我们人类自己打造的模型框架里面了。我们分析新问题的时候，套用这些模型呀、故事啊，自然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这是有好处的。可是，我们通过这种高质学习的方式，最后会把自己的思想经验局限在几种模型和框架里面。它给我们打造了一个牢笼，就是一个问题可能背后的原因是很独特的，或者是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但是，因为我们套用了模型和故事来进行解释这个原因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新的这种真正的原因给忽略到，扼杀的这种新的想法，导致我们就在自己创造的知识牢笼当中不断的循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这个问题该怎么破解呢？作者说，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做的就不仅仅是相信经验和我们已经认可的这些模型和故事来解释世界，而是要尝试用更新的方法。比如，我们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所谓科学研究的方法，就是我们先去建立一些可能自己觉得不靠谱，但是或许会有用的假设，然后做各种实验来验证。有了这样全新的假设，我们就有可能跳出过去的这种思维局限。比如我们都知道在天文学上有开普勒的三大定律。这三大定律呢，其实就是建立在开普勒最早发现了太阳系行星轨道是椭圆形这个重要发现的基础之上。可是有意思的是，开普勒发现行星轨道是椭圆形，他用的这些数据啊，并不是自己亲自观测的，而是他的老师蒂谷的数据。蒂谷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天文学家，本人呢也是非常勤奋敬业的学者。他花了20年的时间，进行了极为精确的大量天文数据的观测。他终其一生也在探究太阳系当中这些行星的轨道。可是他为什么没有成功呢？蒂谷不是缺乏数据，也不是数学能力不够，缺乏必要的知识，而是他一直相信一个理论——地心说。他认为地球是中心，所有的行星都是围绕着地球在旋转。在这么一个大的假设前提之下，他进行数据研究就一直找不出行星的轨道规律来。而他的徒弟开普勒在老师去世之后，拿到这些数据以后，没有沿用老师一直用的那个经验模板，而是尝试看可不可能地球不是这个太阳系的中心，我换一个角度算一下呢。结果历史成就了开普勒。他跳出了过去经验总结的因果关系，换了全新的思路，打破了过去的框架，才取得了新的成功和突破。所以，我们在面对高质学习的时候，就要提醒自己，我们经验总结的模型也好，故事也罢，可能并不是真相，只是我们现在对真相理解的某种共识罢了。只有秉持这样的态度，我们才有可能不被高质学习的经验所束缚。总体而言，作者说，经验其实它的作用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它是一个有用的老师，但不是一个完美的老师。经验在什么情况下有用呢？作者认为，在那些专门的、相对狭小的、影响因素比较少，又能够反复重复的领域，它就比较有用。比如像这个专业技能，你做一个电工、泥瓦匠啊，甚至这个歌手、乐手。在这样的领域里，你不断的尝试积累经验，其实经验的方法是很有用的。总体而言，你经验越丰富，你做的就越好。一个10年的泥瓦匠，就是比一个1年的泥瓦匠新手做出来的东西要棒得多。这就是经验有价值的地方呀。可是，经验在那些相对而言不太靠谱的领域，就是那些有各种复杂因素影响的，各种条件经常发生变化的，我们又常常不能去试错的领域，那经验就没那么可靠。 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经验只是解释这种问题的一种可能性之一，它的成功概率并没有那么大，不能一直用这种经验的方式来理解和解释事情。这个时候，我们更好的策略是用科学的方式。我们应当多借鉴科学家他们经过严谨实验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而不要太相信自己一两次小样本经验得出的结论。好了，上面就是《经验的疆界》这本书和我们要分享的核心内容。回顾一下全文。第一，这本书研究经验采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抽离与整合。抽离呢，是说作者把经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工具，研究它的特点和局限性；而整合呢，是说我们不仅仅研究经验，而是以经验为圆心，用跨学科的知识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第二，作者把经验学习分成了低质学习和高质学习两种模式。低质学习呢，是说我们直接复制成功的行动，不太考虑因果关系。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模仿错了成功的原因，或者说经验用多了以后会慢慢失去效用。作者提出的建议就是要去多进行探索，看看有没有新的、更好的解决方案，不要总是夜郎自大，觉得自己做得好就是最好的了。第三，高质学习比起低质学习，它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复制成功的经验，它还会总结成功背后的原因，把它总结成模型或者故事。这种方式的好处呢，是更便捷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啊，我们会拿到一些有用的工具来更快地思考问题。可是它存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会把自己局限在一些模型和框架里面，丧失了探索新事物的能力。关于这种问题，作者给出的建议是，你要理解，在复杂问题的情况下，你的经验往往并不是最有效的，这个时候你可能要用更好的解决办法，比如借鉴科学家研究的成果去处理这些复杂问题。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文字稿的笔记在音频下方的文稿里。这是每天听本书陪你读过的第204本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